2004年10月16日 Lake Hest 于中国上映，对比直译的唱诗班男孩，亦或港版片名歌声伴我心，内地译名放牛班的春天，隽永唯美，令人莞尔一笑。影片剧情依旧是教育电影的固定模板，一群顽劣成性的学生，一位充满爱心的教师，再加上几个粗暴专制的学校领导。但这份传统与古典的剧情之下，当歌声响起与漫天的纸飞机交织，超过130万人在豆瓣打出了9.3分的评价。毕竟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在重温经典之际，想起这两年来无数客户和朋友向我们最高询问的，不是生意，不是养老，甚至不是医疗，而是教育。而随之衍生的问题，带孩子来日本上学该怎么择校，私立名门该怎么进，等等等等。长谈之后不得不感叹，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但中文互联网上有关日本教育的内容实在过于魔幻，不是日本孩子不谙世事傻白甜，就是日本孩子校园霸凌，从小读空气，各路吊诡言论交织。有感于此，今天咱们来对日本学校做个集中解答，内容涵盖了幼小初高，尽可能的提供完整的参考，但各家情况不同，选择难以兼顾，如有纰漏还请理解。正式开始前，先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日本当前的教育升学体系。如今的幼儿园教育大多是有关生活品德、引导求知心、锻炼体格方面，文化课仅限于启蒙，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带着小朋友玩。而小学阶段基本上就是幼儿园教育的延续，以独立生活为主，相对学习小学更注重引导学生该如何学习，因此在这个阶段各种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差距较小。而这一教育理念则来自于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宇人夫妇于1921年创立的自由学院，其核心便是生活即教育。尽管这一教育实验最终以太过先进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基础最终关闭，但仍有很多毕业于自由学院的各界人士将其带入了后续创立的学校中，并逐渐成为了如今日本幼小教育的主流思想。但如果您的年收入稳定在 A7 以上，并且孩子出生或3岁之前就来日本了，那么可以考虑全程私立，从幼儿园开始直至高中，最后根据人生方向选择常青藤亦或是日本七大。而那些顶级精英一股脑地将自家孩子送入了顶级私立名门后，告诉你教育大同小异，圈层不值一提，这话满分要是100，我能给出10分的诚信分。而等到了初中才是开始拉开差距的起跑线，私立绝大部分是初高中连读，只要小升初进去了，名门高校基本就稳了。缺点就是战线前移，孩子奋斗的年龄提前了，小学一二年级便开始打基础，四五年级就要开始竞争。而公立一条线是平民化路线，叠加政府发放的各类补贴，上学基本不花钱，所以费用也是最低的。在日本的生活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早九晚三的快乐教育。由于老龄化，很多大学招生名额都招不满，不在意顶级高校的话，稍稍努力就有大学念。因此公立一条线的进学路线基本不用我多说什么，从幼儿园开始家长给孩子准备个书包，剩下的就交给政府和老师好了。少子化的社会，孩子这事儿，日本政府从发钱到应援人家还是挺认真的。但您要说不行，咱头发天生不直自来卷，那成，咱来看看该怎么卷，往哪儿卷。日本的幼儿园又被称为幼稚园，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毕竟作为小新同学的主场，春日部幼稚园被广大网友所熟知。说回幼儿园，根据主管机构的不同，日本的幼儿园分为三类：文部科学省管辖下的幼儿园，厚生劳动省管辖下的幼儿园，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联合创办的幼儿园。具体如下：一、幼稚园是根据日本学校教育法的规定，其属于学校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招收3到5岁的幼儿，归属于文部科学省管辖。二、保育园属于福利事业，最初呢是为了帮助低收入的生活困难家庭，主要招收1岁到学龄前的幼儿，归属厚生劳动省管辖，主要是帮助家长看护孩子，以保证其正常的发育为主。三、认定儿童园是日本2006年开始的一种新型幼儿园教育体制，一方面是希望补救保育园幼儿园整体资源不足， 另一方面是试图探索一种保教合一的新型教育机构形式，其中保育员基本不作为咱们的选项，因为作为社会保障的一种，保育员面向的是日本的低收入家庭，入园条件是积分制，收入低，工作久，单亲家庭等等都可以作为加分项，这是个好政策。但是对于通过长期签证登陆日本的外国家庭来说，这个政策属于悖论。毕竟如果你收入低到要让孩子去上保育员了，入管局多半也不会把经营管理前的在留资格给你。至于幼稚园，如今差不多可以分为公立、私立、精英、私立三大类，从教育内容上来看基本上都是玩，甚至玩的内容都差不多，都是春日郊游，有的学校去周边公园，有的学校包下山头做生活实验，都是音乐启蒙，有的学校教口琴，有的学校教钢琴，这两者的差别大吗？感觉有，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两者哪个更好不确定，但是有个区别是比较确定的，两者的费用差别。其中以东京为例，公立幼儿园的费用在2019年的10月教育新政后基本接近于免费，其中学费全免，剩下的就是交个午餐费、校外活动费、交通费等等，每个月的费用10000日元上下，折合人民币约500左右。在东京这个费用大概就是一顿刺身钱，叠加日本的租售同权政策，没有学区房，所以不论是租房还是买房，只要你住在该区域就可以根据就近原则申请入园。而私立幼儿园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比如教会建立的幼儿园，这类幼儿园在日常的课程内容上也会加上部分宗教活动，比如餐前的祈祷、组织小朋友唱诗等等，因此是很多有宗教信仰家庭的首选项。每个月的费用大概是40000日元左右，但是关于学费这一点呢，最高可以免除2.57万日元，所以折算下来其实也没比公立贵多少，由此就带来了入园困难。而且目前的私立幼儿园入学需要考试，有的可能需要排队。至于精英私立的话，通常是由法人运营，高校背书，校董坐镇，属于标配，最大特点就是带升学功能，一条龙在一个学校都搞定了。至于费用也很精英，一年的费用在100到200万日元，折合到单月基本是10万日元起步，是同期公立的10倍以上。但这种幼儿园有钱就能上吗？想多了。精英私立的入园资格需要经历笔试和面试，请注意这个考试是孩子和家长都要的，其难度不亚于职场面试，2到3面很正常。这里举一个相熟朋友的例子，他选择了东京的一家老牌一贯制精英私立，60年的老牌名校，校长是当地名人，议员退下来的，有延长保育、校车、欧洲游学、日英双语授课等等经营要素。面试当天除了常规的选择该校的理由、家庭的教育理念、目前对于孩子的顾虑之类的问题之外，有关家长自身的问题也是滴水不漏，详细问了他工作时间、工作内容、职业规划、生活爱好等等等等。朋友当时和校董聊到了滑雪，不小心说出了自己去年冬天做了一段时间的滑雪教练，结果对面直接抓住了重点，问他冬天是不是不住在家里，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吗？是因为收入所以做兼职吗？一键三连，给朋友问的当场冷汗就下来了，赶忙大声说，滑雪就是爱好，教练只是带带朋友，如果和孩子的教育有冲突也可以先停一停。朋友妻子当场飙起英语，表示自己在外企咨询公司工作，不是家庭主妇，现在孩子大了，目前已经回归了职场，但如果和孩子的教育有冲突，可以申请和公司一周远程办公3天，给足孩子的陪伴时间。好在最终的结果是朋友的闺女开开心心的上学去，徒留他两口子像是脱了一层皮般的在家里相顾无言。如果您的孩子从幼儿园便进入了一贯制的私立名门，那么我先恭喜您，往后的日子里只需要拼搏事业，满足孩子升学发展的资金需求便可。正所谓人生的分水岭，其实分的是羊水。而你，我的朋友，你已经帮自己的孩子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去，也不要灰心，更不要自责。你可能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孩子的生活条件和教育陪伴难以两全。再或者，您来的不是时候，孩子已经错过了入园的年龄段。没关系，因为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下，从来不存在输在起跑线上这一说法。从小学开始发力完全来得及，但相对应的要付出的努力也更多，不光是孩子，也包括父母。那么如果在幼儿园的时期没能挤进一贯制的私立名门，小学基本也没有必要再去努力争取私立名门了，毕竟小学阶段其实跟幼儿园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私立名校基本很少在幼升小阶段招生，生源基本都是从幼儿园一路电梯上来的，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 毕竟是有法人有校董在经营的学校，后门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后门的门槛和正门一样高罢了。如果家里真有能把孩子送进私立名校的资源人脉，那为什么不在幼儿园就用上了呢？因此如果错过了也不必太过苛求，毕竟初中才是军备竞赛的核心战线。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私立名门几乎都是在初一阶段招生，高一阶段不招生，插班也很难，直接初高中六年连读，所以叫做中高一贯制。只要小升初进去了，私立名门高校就稳了，但代价是孩子奋斗的年龄提前，战线拉长，本来初中开始拼变成小学三年级开始拼，咋拼？硬拼。日本的小升初约等于小高考，是所有学生和父母都最重视的考试。而这个时候如何选择一个靠谱的小学来为将来的小升初打基础呢？相信绝大部分的父母第一反应应该是找一个重点学校，比如百度随便一搜就会看到很多诸如北京市各区重点学校排名之类的文章，怎么择校就一目了然了。那日本呢，很遗憾，用类似的关键词谷歌一下会发现日本没有重点学校概念的，反倒是很容易搜出一堆日语文章在研究中国的重点学校的问题。难道日本人没有成绩排名吗？有的，日本每年会对所有的小学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统一的学历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对各都道府县的学历进行排名。正所谓学历根深蒂固，功名水到渠成，作为毕业生学习能力的具象数据，学历高低直接反映了当地学校的教育水平。以23年公布的数据为例，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石川县、秋田县和福井县，理论上集结了全国最好教育资源的东京都排名第五，而另一个旅游热门城市大阪在47个都道府县中排名倒数第七。果然乐子人的地方还是以快乐为主啊。但是东京的范围也太大了，我们怎么进一步收缩择校的范围呢？这里就要引入进学率的概念了。虽然没有学历测试这样的硬指标证明私立学校的读书成绩就是要比公立好，但考虑到私立小升初是要经过考试和筛选的，而公立是采取就近入读的原则，一个小学有多少人能考入私立初中就成了唯一有参考性的指标了。而最直接的是便是参考对比南关中学的入学率。这里插一嘴，南关中学不是特指一间学校，而指那些很难进的中高一贯制的中学，具体有多难，其通过率低于 6.68%， 15选1，参考进学率和口碑便很容易筛选出想就读的小学了。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文京区就有以高进学率著称的 3S1K 的说法，指的是城址小学校、千驼木小学校、洼町小学校和昭和小学校。选定小学后便需要家长就近租房也好，买房也罢，就近入学。如果此时你的孩子已经通过了中高一贯制私立名门的考试，成功入学，那么恭喜您，您的孩子已经一只脚踏入了七大的校门。但是请不要掉以轻心，乾坤未定之时，黑马牛马都难说，毕竟在浪漫的樱花校园内，保不齐就隐藏了一两个黎巴拉。
黎巴拉也很有名
是吗？
但与早恋相比，这时候家长更在意的应该是孩子的偏差值问题。在日本校园励志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词偏差值，剧中的主人公会以偏差值来判断自己的考学能力，一心为提高自己的偏差值而努力。那么这个偏差值到底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偏差值就是日本人对于学生的智力学历的一项计算公式值，是指相对于平均值的偏差数值。在日本，偏差值被看作学习水平的集中反应。在每年冬季进行的全国高中毕业生统一考试中，各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常常用这次考试的偏差值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并且作为录取的重要标准。偏差值的计算方法如下方的公式所示，其中标准偏差指的是数值偏离算术平均值的程度，如果所有考生的得分相差不大，都接近于平均分，则标准偏差较低，反之如果考生的得分分布分散，则标准偏差较大。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个东西，而不是用排名或者得分数来表示一个学生的成绩，因为啊，每一次考试的难度不一定的，同样考60分，平均分80的试卷和平均分20的试卷对于60分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吧。排名就更不用说了，10%和1000%的概念肯定也不一样，具体原理这边就不赘述了。总之就是偏差值越高的学生在同年级的孩子中排名越靠前， 偏差值一般都是整数，基本在30到78之间。之前有春架纯主演的热血青春电影垫底辣妹便对这一制度有着深刻的描写。女主沙耶加是入学偏差值只有30的吊车尾辣妹，排名大概是全体成员中的 97.8%， 这放在班级里是妥妥的学渣。偏差值从30提到70，这个成绩大概是万名考生中的200名左右，此间难度想必大家都能体会吧。而日本的中学通常都会用这个东西来进行学校等级的评定，其中偏差值70以上被定为 S 级，后面每5分为一个档，分别为 ABCDEFG， 所以理论上偏差值越高的学校高考升学率就越高。这里举个例子，东京知名的 S 高校开城南高偏差值为81，每年绝大部分的毕业生都会进入日本的7大，小部分进入了庆应或者早稻田，还有一部分会进入美国的常青藤，升学率全日本第一。正常来说，能考入偏差值60+的 B 类以及以上的中学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基本可以确保学校的教学氛围和同学中的学习氛围。而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存在，即便是进入了 CD 类的高中，虽然偏差值较低，但是因为有一些学校是大学附属，有直升班的存在，想正常读个大学还是没问题的。前几天老杨发给了我一张梗图，标题为关键了一辈子的东亚人，里面有各种营销号的包浆焦虑话术，从幼儿园很关键到一年级很关键，紧接着3年级4年级一直到大四考研第一份工作娶妻生子，然后孩子继续循环一生。我看完苦笑，正是在这种歇斯底里又极具煽动的语境里，才滋生出了焦虑的家长和恐惧的孩子。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别的家长记了，我自然也要为我的孩子记一记。不否认，在东亚内卷的大环境下，教育仍然是阶级跨越的手段之一，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因此而焦躁不安吗？孩子忘了写作业怎么样？孩子考试不及格怎么样？孩子考不上好大学怎么样？孩子考不上研究生怎么样？其实不能怎么样。另一方面，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接受自己的平凡与平庸并不影响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努力。我理解身为父母的人恨不得把全世界都送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能力所及，爱是竭尽全力。但且别忘了，当你把孩子到人间的时候，你已经给予了他整个世界。